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经济一直无法摆脱危机。过去两年，中国奉行严格的零容忍政策，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在今天的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中，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不久前放松疫情限制性政策将如何帮助重振全球经济。
另外还有以下内容，
需要关注的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五个指标，
中国在月球领土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2022年房地产投资出现1999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2022年中国电动汽车销售量猛增。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先来看第一个话题，彭博社报道称，中国的突然开放和对新冠疫情零容忍政策的改变，也许是重振全球经济的强劲推动力。文章指出，这对服务业产生的影响最大，也包括对航空旅行、旅游业和教育业有益影响。
经济依赖旅游业的东南亚国家将最先受益于这一变化，但发达国家只会受益于中国游客的到来。对疫情零容忍政策的变化，恰逢中国政府努力使房地产行业摆脱危机之时，智利或巴西等商品供应国也将感受到对华主要出口商品的需求增加。
金融市场已经经历了强劲的发展，铜价自去年六月以来首次突破了每吨9000美元，澳大利亚矿业股接近顶峰，智利比索大幅走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上周表示，中国放弃零容忍政策是2023年全球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据彭博社报道，中国预计到三月份，国际航空旅行数量将至少增加到大流行前水平的 15%-25%。巴克莱银行分析了来自中国旅游携程国际有限公司的数据。数据显示，农历新年庆祝活动期间，来自中国的国际航班预订量比上一年增长了 260%。
中国游客回流的主要受益者还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期待着中国游客的涌入。
泰国去年仅吸引了1150万游客，远低于2019年大流行前来到该国的4000万外国人，其中四分之一是中国人。彭博社的文章指出，今年游客流量预计将增加到至少2500万人次。
去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几近回落，仅增长了 0.4%， 第三季度较为乐观， GDP 增长了 3.9%。
在大家都在关注第四季度的指标时，英国金融时报提出了评估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五个指标。首先，该报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在第四季度有可能进一步放缓，但迅速放弃零容忍政策将为2023年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世界银行预测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为 2.7%， 2023年增长为 4.3%， 中国一些最大省份的预计增长为 5%-6%， 将于3月公布的2023年的 GDP 增长目标也有可能是 5% 以上。
此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将如何确定优先顺序，更注重降低风险还是更大化促进增长。过去十年主管经济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一直坚持要降低金融风险，而且这个目标是绝对优先的，北京甚至可以牺牲房地产和科技行业等增长动力。
未来的总理李强可能会把重点转移到另一个方向，重振经济。中共高级官员最近调研蚂蚁集团，或许标志着对科技公司的严格监管时期的结束。2023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将取决于中国政府支持房地产市场的措施是否奏效。
最后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的出口热潮结束了吗？以美元计算，中国10月份出口同比下降 0.3%， 这是自2020年疫情开始以来的首次下降。11月和12月分别下降 8.7% 和 9.9%， 降幅更大。
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中国如何成功地应对人口问题。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1062万，死亡人口1014万，濒临半个世纪以来首次人口下降。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结尾写道，如果这一趋势不能逆转，中国还可能面临影响增长前景的人口问题。
福布斯杂志称，中国和美国可能会展开一场开发月球领土的太空竞赛。该杂志指出，美国和中国都在计划在未来十年进行几次月球任务。去年12月，美国航空航天局完成了首次无人月球轨道飞行器阿尔特弥斯任务。中国最近完成了新天宫空间站的建设。
然而，两国仍有可能避免月球领土问题争端，完全有可能在实际探索开始之前，提前制定月球探索和定居的规范和政策。这一集体努力的核心是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他们将开会讨论推进国际协议，包括关于月球资源使用的协议。
这些国际协议中最主要的仍然是外层空间条约，该条约明确禁止各国提出领土要求。然而，考虑到利害关系、潜在收益和国际法的相对真空，人们真正担心的是一些国家可能直接无视这些条约和外交程序，各自提出在月球上的领土主张。
在这样的条件下，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各方都极为重要，甚至是不可推卸的。毕竟，太空不是容易去的地方，在极端条件下，合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此外，美国和中国并不是唯一的参与者。福布斯杂志总结道，韩国最近传回了其首次登月任务的图像，而俄罗斯、印度和欧洲航天局则计划在2023年执行飞行任务。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2022年房地产投资按年度计算下降了 10%， 这是自1999年开始统计后的首次下降。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不动产销售面积同比下跌了 24.3%。此外，2022年的新建面积下降了 39.4%。同时，开发商投资额按年度计算大约下降了 26%。
路透社指出，中国政府近几周出台一系列住宅买家和开发商支持措施，其目的是缓解对房产商造成打击的流动性萎缩，这种萎缩使很多住宅项目难以完成。
据日本日经亚洲报道，中国乘联会周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交付总量为650万辆，同比增长 96.3%。 去年此类汽车占运往中国经销商的所有汽车的 27.6%， 这是一年前的两倍。至此，中国已经实现了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售量占比达到1/5的目标。
当然，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汽车总销量的下降。据预测，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将达到 30% 至 40%， 令许多行业羡慕不已。不过，与2022年相比，这显然是大幅的放缓。据 CPCA 预测，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增长 31%， 达到850万辆，占汽车总销量的 36%。
去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额的增长与汽车总销量增长停滞形成了鲜明对比。2022年汽车总销量仅增长了 1.9% 至2054万辆，而2021年增长 4.4% 至2015万辆。日经亚洲最后写道，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也从1月份的 129.2% 放缓至12月份的 35.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传华和刘晶主持的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